我们今天来继续看以弗所书，我们主要讲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九节。五章九节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当基督徒信主之后，基督徒会发现他信主之后的行为和信主之前的行为没有多大改变。因为有些基督徒他未信之前的行为比较良善，看得比较虔诚，信主之后呢仍然保持一种的原状，还是像非基督徒之前的虔诚、良善、正直和公义。那么在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在光明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结的果子也是良善的、公义的、诚实的。我们如何能够区分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的不同？在第八节保罗告诉我们，从前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所以第八节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分辨的界限，通过第八节可以知道，暗昧的就是我们从前没有重生、没有得救的生命，在主的光中是显明这个人已经被重生了。所以第八节可以让我们分辨谁在基督里，谁没有在基督里，也能够分辨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区别，同时还能够分辨我们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那么在光明里，或者光明所结的果子，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分辨。因为从行为来看，我们有很多判断的误区。法利赛人和税吏两个人同在圣殿祈祷，你看两个人行为的话，你会认为法利赛人一定得救，这个税吏就一定灭亡。但是在那个祷告的结论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真正信靠上帝、离上帝近的、祈求上帝恩典的是那个税吏，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得救之前的保罗，他遵守律法无可指摘，他为了逼迫基督徒、逼迫耶稣的教会，他几乎整个人都疯狂掉了。可是保罗信主之后，他依然努力地遵行上帝的律法，依然为了福音成了那被称为癫狂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可是这个区别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你也看到很多非基督徒，他们比基督徒更加的良善、更加的公义、更加的诚实和正直。好多基督徒的行为令我们羡慕，他们做慈善比基督徒做得好，他们为那些贫穷的、弱小的、被欺压的人发声比基督徒做得更好，他们做生意甚至比基督徒更讲诚信、更正直。还有很多基督徒，他愿意和非基督徒做生意，他不想和基督徒做生意，他想找一个非基督徒老板，他不想找一个基督徒老板。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发现基督徒的行为往往不如什么呢？基督徒的行为往往不如那些非基督徒。这的确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说非基督徒他们那么虔诚他们在基督里面吗？答案肯定不在的。我们怎样才能分辨出我已经在基督里了，我结的果子是一定在基督里所结的果子，而那个非基督徒无论他德高望重，还是他有众多善行被别人评为是一个做慈善的人，这个区别的根源到底在哪里？那个根源就是在第八节，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而第九节保罗前面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用语，就是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的。这个光明有了一本翻译为圣灵里所结的果子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的。只有在圣灵里面所结的果子才会有良善、才会有公义、才会有诚实。问题是一个能结出这样果子的人，就证明他被光所影响，那个光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那个光就是被重生的人，他被光所影响，被基督、被圣灵所影响，他得救之后的行为和得救之前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从表面行为来看的话，事实上基督徒在很多的行为表现上与非基督徒相比的话，有的时候是更不如非基督徒的。 但是有一个本质的差异是不同的，我们不再活在黑暗里面，也不在暧昧当中，而是在光里面。所以我们透过几个方面来思想，一个被光所影响的人，他内在会发生什么变化，然后才会产生他的行为。如果只看行为的话，我们就无法辨识他内在的整个的生命有没有被那光所影响，有没有被圣灵所影响，有没有被基督的恩惠所影响，我们需要分辨得清楚。首先我们要明白第一件事情，一个在主里被光照的人，他首先认识独一真神，并且认识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们要明白，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的事，他也不能够认识神，反倒以为愚拙。因为神的事情只有那些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意思是说，无论这个人道德多么高尚，他的智力多么超越，他对天文地理，他对政治对科学每个方面都很了解，可是他唯一不能够认识上帝。他的神观可能是开放的，他接受无神论，他也赞同有神论，他赞同凡神论，他也接受那些道德高尚的那些人存在，可是他根本不认识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他不知道上帝的作为，他也不知道上帝的属性，他更不知道上帝的本质。所以智力的高尚跟道德的高尚并不能显明他在光中，也不能显明他明白上帝的事，因为他的属灵的事是全然无知的。但是一个被光所影响的人，他开始关注上帝的知识，他知道上帝的本体，他也知道上帝的作为，他也知道上帝的位格，而他的从此以后，他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和上帝产生关联。他行每件事，想每件事，做每件事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件事情一定与神有关，他也知道这件事情神让我如何的去做，因为他的那个黑暗已经被除去，他的无知已经被圣灵所除去，他成了一个有真理知识的人。所以他开始明白真理，他明白神的知识，他对神有兴趣。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一个被光所影响的人，他关注罪的事实。一个非基督徒，他不关注罪这个事实，他对罪这个事实根本不感兴趣，他认为是无稽之谈，他从来不会想到自己有罪。如果你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你告诉他你是败坏的，他一定摇头或者阻止你的言论，因为他认为我没有罪啊，我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犯错，为什么有瑕疵，他会从行为来分析，他会从贫穷和富足来分析，他会从个人的理论来分析，他不会认为他的行为的问题是跟罪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基督徒的特征。但是一个基督徒就不同了，他有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力，因为他有圣灵的光光照他，他能够认识罪，他认为一切的根源都在乎罪，因为有罪的存在，他会有恶的性情，他会有欺骗，有诡诈，他会有谎言，他认为自己所有的行为上的恶都是因为罪的影响，甚至他也可以知道那个罪住在他的生命里面。保罗说，我称其肢体中的另一个律，甚至把我拉下来。保罗明白他得救之后，他不再认为自己没罪，他认为自己有罪，而且罪的律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常常可以感受到这个罪的律不断的在攻击他，不断的在辖制他，在捆绑他。但是一个不信的人，他感受不到罪的征战，他感受不到那个罪的律和圣灵的律和神的律在自己生命当中有一场激烈的战争。而对非基督徒来说，他感受不到，他也不能明白。非基督徒可能会认为说，我想做的我做不到，但是他不会爱慕良善而恨恶罪恶。但是基督徒对罪的认识比非基督徒更加深刻，更加刻骨铭心，更加恨恶罪恶，他更能感受罪在生命当中那种激烈的对自己的攻击。 那么三件事情，一个被光所影响的人，他认识基督，因为圣灵来的目的是教导一个人去仰望基督和爱慕基督。但是一个没有被光所影响的人，他认识基督是历史上的一个人，他也认识耶稣有博爱的精神，他也认识耶稣是历史上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他根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人，他也不相信耶稣是神，他更不相信耶稣就在地上是神性和人性并存在他的里面，他也不会为耶稣道成肉身的奥秘而感到惊叹。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存在不单单像那非基督徒理解的他是牧长，他是伟人，是老师，是有博爱的精神，不单单如此，他要知道耶稣是那道成肉身那一位，他要相信耶稣是永恒的神，他想到耶稣的十字架他的心就被感动，他看到十字架他看到的不是无能，而是看到上帝的大能，他看到十字架不是看到愚蠢，而是看到上帝拯救人的智慧。所以如果一个非基督徒他对基督的感受，对基督的认识，对基督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是肤浅的，是表面的，是普通的。如果你在光中被影响的话，你对基督的认识和过去从前和以前完全不同，因为你想到基督的名字你心里就有感动，你想到基督的救恩你心就有了跳动，你想到基督就有敬畏之心，你想到十字架就想到自己蒙受他的爱，他的恩典就倾覆在我们的身上。第四件事情，一个在光明中的人，他知道救恩之道，他也能把救恩之道解释给别人。这个教训不单是保罗讲的，连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里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说，你应该常常做准备，把你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是基督徒，把这个救恩的真理能够讲述给别人。能够讲述这一点的人，就显明他明白了上帝救恩的方法。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回答救恩之道，他也不能解释上帝拯救他的原因，上帝如何拯救他，基督做了什么，首先他不明白救法，你怎么能说你是基督徒呢？这样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每一个在光中被光照被影响的人，他能够随时随地对信的人对不信的人讲述救恩的真理，让他就明白我为什么会信主，让他给明白使得你身上改变了什么。但是一个不能够回答自己所信的人，就显明他本身就没有明白救恩的真理。那么他说自己信了这件事情，肯定在圣经是行不通的，在我们正常的现象里面也是行不通的。不仅如此，一个基督徒他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体会，他的心被神的大能所改变，他的心被圣灵赐下一颗肉心。有人可能对圣经的知识很感兴趣，他对圣经的真理有理性的认知和辨识，但是他的心没有在光明里面。而一个在光明里的人，他不单有了上帝的知识，他不单知道罪的事实，他不只认识基督，他也不只这个认识到自己需要救恩，他的心也被上帝的话语所影响，他能够在上帝的道中感受到上帝真理的能力，他也能感受到上帝的责备，他也能感受上帝救恩真理的感动他的心。因为圣经这样说，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真理的模范，耶稣也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两处经文都表明，当真理临到一个人会影响他的心，他的心也被那世界的光所光照，他每一次来到真理面前，他的心里面的情感部分就渴慕真理的圣洁， 渴慕真理的诚实，渴慕真理对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不再犯罪。这个不再犯罪不是说他永远不再犯罪，他不想去犯罪，他要停止去犯罪，他渴慕义的事情，他厌恶恶的事情，因为他的心已被那光所影响。所以一个在光里的人，他的内心发生极大的变化，另外他也能对别人讲述他和耶稣基督的故事，他也能对别人讲述他与罪的故事。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告诉我们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保罗能够去讲述他和耶稣基督的故事，在使徒行传保罗至少有三次来讲述上帝和他是如何发生关系的，他是讲述神的大光是如何光照他，他能够讲述自己得救的过程，他能够讲解自己以罪征战得胜这个奥秘。但是一个没有被光照的人，他无法对别人讲述他如何与上帝相遇，他也不能够讲述他如何靠着基督战胜了罪，脱离了罪，靠着上帝在成圣的路上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是很重要的被光影响的要素。所以保罗第九节就用了光明所结的果子，我们只有知道自己在光明中，我们才能去讲下面果子的问题。如果不在光明中，我们讲果子就很容易给弟兄姐妹塑造一个模具，把你放到这个模具里面，把你在这个模具里面塑造成一个行为很像、言语很像、讲话很像的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却没有在光里面，就极其的漏掉了最重要的教导。所以保罗在生活部分，他永远将教义和生活紧紧连在一起，而第九节他也指向一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被光所影响的人，他必须透过行动表达出来，必须透过行为来展现出来他在光中。有很多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参加教会的各样的生活，他们也参加教会各样的查经，他们也去奉献，也受了洗，但是这些都不是最终的考验，最终的考验是在光明中的人要结出光明的果子来。如果一个人他有了教会信仰生活一切特征没有结出果子来，那样是无效的。我们常常把教会的生活视为什么呢？视为圣灵的果子。但是你要明白，听到礼拜这些是蒙恩之道，上帝上面施恩的媒介，这些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而圣灵所结的果子往往跟人格是有关系的，跟我们整个的品格有关的，跟我们的性情是有关系的。这个光明的果子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圣灵的果子，因为在有些译本就翻译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并且在加拉太书保罗也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而保罗在这里只指出三样来，良善、公义和诚实。保罗为什么只提三个不讲很多呢？因为在加拉太书他指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特质，但在这里只指出三种特质来，不是保罗闲废笔墨，也不是保罗有意无意写的，而是保罗用良善、公义、诚实和暧昧形成一个对比，和黑暗形成一个对比。他只提到果子的三个特质，就足以显明一个人没有被上帝的光光照之前，他是不能结出果子的。而这个结果子的现象是重生之后，不是重生之前。所以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特征就是要结出果子来，而且基督徒结果子是一种自然的。这个自然什么意思？是流露出这个果子是非常自然的，它不是僵硬的，它也不是机械的， 它也不是被逼的，它是自然流露出来。好像一个孩子生在你的家庭里面，他喊爸爸妈妈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他不是被逼的，他是自然的，因为他在爸爸妈妈的怀抱里长大，在爸爸和妈妈的这个呵护里面长大，所以他称爸爸称妈妈是非常一件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捡到一个孩子，把他抚养成人，让他去喊你爸爸喊你妈妈，总是那么不自然，虽然自然但还是不那么自然。可是光明所结的果子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的强制，没有任何的挤压，没有任何的塑造。如果你是一个被道德的模型所塑造的基督徒，你就认为结果子是件很累的事情，有温柔有圣洁是件很苦的事情，你很难很自然的流露出基督徒敬虔的品格良善，你行不出来。如果你是一个被挤压的塑造的这个品格，你为什么良善呢？因为你看到旁边有基督徒，所以你要展现你的良善。你为什么要展现圣洁？因为你发现我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要远离罪恶，追求圣洁。因为你不是一个自然的，你是一个被挤压的、被催生的、快速的发育的，但你不是一个自然流露出来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讲得很清楚，他用葡萄树的比喻告诉我们，他就是葡萄树，借着圣灵我们被接到这个葡萄树上，这个枝子就必然结出果子来。好树一定会结果子，如果一个坏树你把果子夹到树上，它还是不能结出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你过圣洁生活，你结出果子来是一种自然的，不是一种强迫的。你不是怕你的妻子看到你要表现自己很良善，你也不是怕你的孩子嘲笑你，你让自己变得很敬虔，都不是的。所以你应该结果子像你犯罪一样正常才对的。所以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犯罪是很自然的，但是得救之后呢，犯罪是违背你的常理的，但是结果子是正常的，才是一个基督徒单有的现象。而这个果子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不是你有良善他有公义他有诚实他有温柔，那不是。圣经谈到圣灵的果子永远都是一个单数，单数指什么？他说在一个基督徒身上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这一个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什么呢？有圣洁，有公义，有良善，有温柔，有节制。而这一个果子里面可能的品质不太相同，但是足以显明一个基督徒有完整的生命，有整全的敬虔的生活。保罗为了更详细的解释，他就列出了三个特质。良善，这个良善指什么？良善我们很明白，它与邪恶是相对的一个属性。我们想到良善就想到耶和华他本为善，他乐意饶恕人，他将阳光去照那些歹人也照好人，他降雨给义的也给不义的，这是神的良善。那么良善的对立面呢，肯定是邪恶了。耶稣遇到那个年轻的官，他称耶稣为良善的父子，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这句话显明得救之前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没得救之前自己是非常良善的，是非常可爱的，非常无辜的，什么事都是别人伤害自己。另一处经文说，耶和华见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足以显明说人生在这个世上没有是良善的。耶稣说只有神是良善的，他在宣告一个事实，在宣告一个真理， 这个人世间宇宙间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上帝。这些话人听到不是有好感，应该感到是畏惧的。畏惧什么？既然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证明所有存在的包括我在内都一定是邪恶的，没有良善，没有诚实，没有真诚，没有圣洁，反而贪行种种的污秽。而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他就弃绝邪恶，因为他里面有了一位良善的上帝。他不但内在是良善的，他也展现出良善的气质来，能够吸引别人。如果你是在基督里面，你的思想意志需要被更新，就是像律法的要求一样，因为律法是良善的，那你的生活应该是顺从律法，不是违背律法。如果得救之后你每一天都违背律法，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我想你里面没有良善的本质，也没有良善的性情，更没有被上帝所光照。那另一个词叫公义，公义是指正直，是讲这个结的果子呢，他的生活不弯曲，他的人前人后都表里如一，他行事没有偏见，没有论断，他不在背后说人的坏话，他也不在背后伤害别人的名誉，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他是一个公正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人前说人话，人后说坏话的人比比皆是，他生命中没有正直，他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公正和公义在里面，这不符合一个基督徒的现状。最后一个词叫诚实，这个诚实呢可以翻译为真理，就显明光明所结的果子，这个基督徒他是活在真理当中的。那么我们就说，良善的果子既然是光明的果子既然是良善、公义和诚实，那么暧昧的果子、黑暗的果子有哪些呢？在这里保罗并没有指出太多来，但是有相似的。哥罗西书总结到这样说，你们要弃绝一切事，以及恼恨、愤怒、苦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加拉太书保罗也列出来了情欲的事和圣人的事，而这个情欲的事和圣人的事在这里用暧昧和光明去表达。情欲的事有哪些？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嫉妒、恼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足以看到，没有光明的人，他结出的都是坏的果子，因为他的根是坏的，他的性情是坏的，生命是坏的，他结出的果子没有一个是良善的。可是在基督里的人就决然不同了。彼得后书这样教导说，他已将又宝贵又奇特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匆匆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们看到圣经反复劝勉我们说，只要你脱离了黑暗，脱离旧的性情，脱离了旧人，你一定要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是可见的，是可以明白的，是让别人可以触摸到、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的。可是今天我们用教会里各样的事工和活动来代替我们所结的果子是错误的。无论你参加教会多少次的信仰生活，如果没有结出果子，这是两件事情。你不能将你的礼拜聚会奉献视为你圣灵所结的果子， 因为圣经一旦谈到结的果子都和性情和他的行为和他的品格是紧密相连的。可是今天你看的话，参加聚会的人很多，参加礼拜的人很多，但是结出果子的人来是非常少的。还有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依然结不出果子来。礼拜多不结果子是神厌恶的一件事情，听到多不结果子是神极其恨恶之事。这个经文就写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在第一章十一节这样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有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我们很奇怪，献祭是神的条例，神让每一个他的子民都要去献祭，犯罪就要去献祭，感恩就要去献祭，去还愿就去献祭。那为什么神厌恶他们的献祭呢？厌恶他们的礼拜呢？厌恶他们的敬拜呢？神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赠物的，若素和安息日并熏了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的又守严肃的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若素和节期我的心里厌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却不耐烦。就足以显明上帝厌恶以色列人，他们有祭司，他们有圣殿，他们能听到律法，他们能献祭，能守上帝所献的节期，但上帝并不悦纳。你们举手祷告我必折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神吩咐你们要祷告，你们也向我祈求，神说你们祷告我不听，我厌烦。为什么？下面给了一个结论性的总结，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并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义，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神为什么厌弃他们的敬拜，厌弃他们的信仰生活？因为他们没有止住恶行，他的生命当中看不到良善的果子，看不到圣洁，看不到诚实，看不到公义，所以神厌恶他们一切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有诸多的表现，如果不能结出果子来，这些都是无益的。而结出果子是神非常看重的事情。使徒约翰警告那些法利赛人，他传道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撒都该人都来受洗，他不但没有给受洗，还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的祖宗，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谁能从那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不结果子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认为不结果子没有关系。我们在夏天要到采摘园去采摘果树，你到采摘园里发现那些园子里面的各种果树都是好的果树，难道没有坏的果树吗？有，坏的果树早已被这个园丁把它给砍伐掉了，因为坏树没有意义，它不但不能结果子，它白占土地，它也影响好树结果子。我们礼拜是为了什么？听道是为了什么？就是让上帝的道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罪转向义，能够结出果子来。如果我们所信的跟我们所听的所行的是不相称，是违背的，无论我们是否是基督徒，我们口称自己上帝的儿女，我们受过洗，在神的眼中都是没有用的。你最终一切的媒介都是要使我们结出果子，不结果子的树就不是好树。耶稣也这样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这句话讲给谁？讲给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了解律法，他们精通律法，他们要教导别人律法。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把明白律法和讲解律法认为最终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传道人也不应该将讲道视为圣灵的果子，讲道不过是上帝用这一个工具，用这一个器皿。我也不应该将听到认为说听到上帝就完全喜悦我们了，不是的。耶稣劝勉他们说，你们听见我的话，你们明白了，听到了，把它放在心里了，这并没有结束，你们还要把我的话去行出来，去建造，让别人可以看到，这才是最终听到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听到上帝的道不去行的话，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神的话带来两个结果。如果听到神的话去行，我们就得到恩惠，得到上帝的喜悦，神的话就改变我们，就造就我们。如果听到神的话不去学的话，不去遵守的话，不去领受践行的话，神的话就是审判的工具，要审判我们。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论是说，我教导那么多，你们听是听了，看是看了，好似明白了，好像听懂了，很好，但是还不够，还要去行出来。你行出来就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不去遵守的话呢，就是一个无知的人。这个无知不是指这个基督徒不知道不明白，他懂得，他明白，但是没有将上帝的话践行出来，那么他仍然是一个无知的人。认识这个用语不单是指对真理的认识，还有主观的实践，这个叫认识。诗篇也说，唯写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一话很简单，按说每一个人听到神的律法，昼夜思想，就应该结出果子来，好像没有什么阻力，好像说孩子吃了饭就一定会长大，孩子吃了药他的身体就应该健康起来。可是这句话放在我们身上，根本不但没有实现，而且阻力甚大。我们也去读圣经，也去听道，每个礼拜都被神的道所喂养所责备，每个礼拜都知道神喜悦什么，神厌恶什么，每个人都在鉴定自己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但是能够把自己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所不枯干，在我们身上发现并没有任何的成长，也没有任何的见效。为什么？神的话没有能力吗？神的话没有影响力吗？神的话不能改变我们吗？如果你认为神的话没有能力，神的话没有作为，神的话不能改变我的话，那一定错误了。在路加福音1:37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可是你说，我这一年听了那么多篇道，读那么多圣经，可是神的能力在哪里呢？但是你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有大能的，有全能的。神说有就有，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他说立那就立。所以没有一样不是被上帝的话命令吩咐出来的，神话是大有能力的。可是为什么神的话到我们身上就没有能力呢？就改变不了我们呢？神的话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它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可是到我们身上寸步难行，我们步步为营，抵挡上帝的话。因为人的天性当中有一种的意愿是抵挡上帝话语的，这种意愿是不希望上帝的话攻破自己原来的生活，不想让神的话拆毁自己原来的那个思想标准和思想价值。 我们不愿意让神的话来统管我们的心，人天性当中是拒绝上帝道。虽然重生了，虽然得救了，抵挡不再如从前，那个力量在减弱，可是我们现在仍然拒绝上帝之道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心从来没有想着上帝的道是要改变我的生命。另一个人也不想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人不想为自己的圣洁生活来付代价，不想把自己旧的行为全部脱去。而一个不付代价的基督徒无法让上帝的话在他生命当中运行，无法让他的情感行为意志内心被上帝的道所支配，所以神的道在他身上只停在思想当中，没有进入他的心里面，也没有结出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请你思想，一个在光明中的人，他要结出果子，他的果子是可见的，一定要结出果子来。我们礼拜为了什么？听到为了什么？除了敬拜上帝之外，还要将所领受的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践行出来。而一个不践行上帝话语的人，我们不能用任何其他的礼拜信仰生活的特点来说我已经在基督里了，因为果子是证明一个人在光中最好的证明。那么九节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你应该检验你自己，你所结的果子是因为被一个模具所塑造的。你可能很像基督徒，但你行出良善，有圣洁的特质，你非常不自然。你在教会一种表现，在家里一种表现，你所有的表现是被一个模具塑造的，你是被这个模具刻板刻印出来的。可是你里面有没有在光中，有没有被光所影响，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值得你好好的去思考，值得每一个人好好的去思考。我们什么都可以学，唯独在主里不可以学，唯独重生不可以学，唯独重生的新造的人是学不来的。如果你认为我无法在我的生活中实践出这个果子来，等我在教会是可以的，因为你的行为大多数是被刻出来的，你多数是效法的，你不是从内在的改变展现出一个行为来。你可能信主很多年，可是你的生活当中无法看到那敬虔的果子，你没有那温柔。那温柔指什么？就被上帝的道所驯服，像一匹野马被驯服之后的状态，对上帝的话凡事都说是的人。你可能凡事没有节制，你是个放纵情欲的人，可是你这些年的生活当中，你听了无数篇道，你读了无数本书，你结的果子有多少？你为什么不结果子？你的心或许从来没有想着我要听到你的道，我要回去把我的生活建造在磐石上，无论你怎么检验，无论你怎么试验，我都不会倒塌，因为我有真的生命，我有真的行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这些年一直听到一直听到，但你的生活败得一塌糊涂，你不得不悔改，你不得不思想，因为神的话若不能改变你，神的话便要审判我们，要审判我们听多少篇道，就要审判我们多少次，因为我们听而不行的罪反而是更大的。最后一点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结果子？根本的原因不再是让传道人看见，也不是让教会的人看到，也不是叫家人看到，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很自然的结果子，因为你属于上帝了，你有神的性情了，你是自然的结果子，你结果子不是为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你是很自然的流露出这个果子。你有了高兴的事，你一定笑得不得了，你遮盖不住喜悦之情。如果你有痛苦的事，你怎么憋都憋不住，你要流出眼泪来啊！可是你有神的性情，你是被重生新的心重塑的人，你不用跟人教，你不用跟人督促，你也不用展现给别人看，你很愿意自然的流露出这个果子来。结婚的人没有人说哎，笑一笑，笑笑一笑，他不需要说，因为新郎新娘他们结婚很高兴，自然的流露出来。可是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为什么每一天要有圣洁？是让妻子看到你敬虔吗？让你的丈夫看到你很属灵吗？让你孩子看到你是榜样吗？不是，最根本原因，你已经重生了，你是一个新的人，你应该这样生活，你应该这样展现出来，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人用眼睛像警察一样每天盯着你，因为你属于上帝，你自然有新的性情流露出来。愿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思考，我们今天在光明中有没有光明所结的果子？如果有果子，我们感谢主，我们经得起试验，我们经得起风吹，经得起雨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悔改，我们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声称自己信了很多年，但跟你结果子是极为不相称的，岂不是我们应该向神来悔改？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